若离于爱，青山骆驼著。演播古嘉莹，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十二章，第三集。小姨打来电话，
可可，看天气预报，你那边又是一轮高温。我总记得你出生那年的夏天，真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可怕的天气。你可千万别随便出门，孕妇中暑不是好玩的。
我告诉她，前天我怀孕满32周，开始休假，除了在家与客户进行邮件联络，修改同事写的工作方案，偶尔才会去公司。她问我与丫鸥的近况，我只得回答一切还好，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这一个多月里，丫鸥减少了出差与加班，在家的时间大大增加。在我生日那天，她为我预定了颇有情调的餐厅共进晚餐。说来也巧，在餐厅入口处正好碰上卢湛夫妇，寒暄之后各自入座。过了不一会儿，我收到李佳音发来的短信，说她在洗手间等我，我只得过去。他问，你们和好了？我含糊地微微点头。李佳音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叹一口气，
唉，我最恨男人出轨，将心比心，这一口气实在太难咽下。可是为了孩子着想，他肯回头也只好适当给台阶让他下，不要闹僵。
我想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
别傻了，许可，孩子生下来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哪还有空修复夫妻关系？趁着现在把他搞定，让他再也不动别的念头才是上策。
回到座位，我面前多了一个蒂芙尼的首饰盒子。丫鸥说，
打开看看。
是一只手镯，他替我戴上，折射出晶莹的光泽，十分漂亮。当然这比之前忘记我的生日过后补来一条明显由秘书经手买的丝巾要体贴得多。他甚至还执意抽时间陪我去做了一次产检。看到一走廊的孕妇，他眉头跳动一下，但控制得很好，再也没流露任何吃惊或者烦躁表情。拿到 B 超照片也仔细看了好一会儿，但我看得出他对孩子依旧没有兴趣。做到这一步对他来讲已经是勉为其难了。我问自己，我是否做到与他修复关系？我得不到答案。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惆怅，只能安慰自己，等孩子生下来再说。何子航给我打电话，说要送已经过户的房产证复印件和他写的承诺书给我。我不安地说，我并没要求你写这个东西。
但这是我答应写的，徐姐姐，请务必收下。
我只好请她过来。过了半个小时，她来按门铃，丫鸥给她开门，打了招呼便告辞去了机场。
我要赶飞机，子豪，你陪可可好好聊聊。
她走后，我拿冰镇果汁给她，快喝点，看你一头汗。
今天太阳真毒，我从摄影棚一出来，差点热晕。
拍摄进行的顺利吗？
好歹在暑假结束前拍完了，天天被摄影师骂得灰头土脸，已经可以做到面不改色，皮厚的让自己都佩服了。
他笑。
徐姐姐，你好像是认识的人中唯一不质疑我去拍时装画册这件事的。
我早说了你是特别的。我看着他，他仍是一张清水面孔，但头发被挽成了一个小小的发髻，以前略微杂乱浓厚的眉毛修出一个完美的弧度，衬得单薄细长的眼睛生动起来，鼻尖沁出一点晶莹汗珠，皮肤细腻光洁，更重要的是整个面孔都焕发出一种纯净的神采。这样一个女孩子居然老怀疑自己不好看，
设计师也这样说，可我横看竖看也没搞明白特别在哪里，简直疑惑是不是你们眼光格外不同。
看着你就想叹气，年轻真好。他哈哈大笑。
我更想像你一样，到30岁以后还是标准美女。
我扶肚子。 你可真会安慰人，我这样子离什么标准都相去太远了。
徐姐姐，你什么时候生孩子？
预产期是9月下旬。她试着用指尖触一下我的肚子，我被她那个小心翼翼的姿势逗乐。不是易碎品，不用怕。她摇头。
真不可思议。
是啊，怀孕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过程，我亲身经历着也觉得神奇。
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都可以，不过我摸着肚子笑道，上次检查才知道，跟我想的一样，是女儿。
以你们夫妻的基因一定很漂亮。
她从包里一样样掏东西出来给我，
这是房产证复印件，这是土地证复印件。我没想到手续这么复杂，这段时间又必须去拍画册，拖了一个多月才完成过户。这张是我写的放弃继承权承诺书，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公证。
承诺书上不仅签了他的名字，甚至还按了鲜红的手印。我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说了根本不必写这个东西。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坚持。他笑道，
徐姐姐，我已经利用了你，如果连这个都不写，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总之请你务必收好。
我只得接过来问他，你爸爸搬回去了吗？
搬是搬回去了，不过……
他皱眉，
他似乎很疑惑。我为了哄过他，特意按和服装公司签的合同格式做了一份假合同给他看，他看上去还是将信将疑，而且一点也不开心。
也许他更希望照顾你，而不是由你来照顾他，不免会有些感伤。他侧头想想，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看到他和来福住在原来的家里，我就开心了，觉得做的一切是值得的。谢谢你，徐姐姐。
我认为我所做的也是值得的，不用跟我客气。子豪，没什么事的话，就在这里吃了晚饭再回去，现在外面太热了。他点头答应。吃过甜品后，我们靠到沙发上聊天。子豪问我，
看来你们和好了。
我苦笑，算是吧。他并不纠结细节，耸耸肩表示了解，简单地说，
也好。
我叹气，不知道有什么好可言。可能在19岁女孩子眼里，我这个年龄理所当然会为家庭妥协，没有任何悬念可言。你与周瑞怎么了？他笑了。
许医生是不是跟你说看到周瑞移情别恋了？
他很关心你。我还笑他，说他居然也能看出别人的感情状态了，简直可喜可贺。他又一会儿没说话，不过毕竟你们都还小，也许不想早早安定下来。
不要说，我觉得安定的吸引力不大。周瑞这种人太贪玩，再过10年字典里也不会有安定这个词的。
小孩子们的分分合合，不知怎么的，让我嘴角含笑。也许只在这个年纪，有着青春丰沛的精力与激情，怎么折腾都不会伤筋动骨。到了我这年龄，哪里经得住？这么说，你并不怪他。
怪他？
慈航瞪大眼睛，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对不住我。
完了，我彻底跟不上小孩子的思路了。
我们从来没有互相许诺过什么，我也不觉得他喜欢我。
他当然是喜欢你的。
好吧，那就是我对他没有恋爱的感觉，我喜欢的人不是他那样的。
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他张一张嘴，竟然破天荒脸红了，有点支支吾吾地说，
这个反正就不是周瑞那种。
仿佛为了摆脱尴尬，他摆一摆头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真正喜欢一个人是怎么样的。
大概就是见了面会心跳加快，不见面就会想念，想永远跟他在一起吧。
永远在一起的意思是结婚吗？那我可不想，我只想以后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根本不想结婚。我理解的喜欢就是想亲近他。 得到他的身体。
我一怔，禁不住哈哈大笑出来。他也笑，
哼，这话是不是太直白太无耻了？
不，你够坦白，而且也没错。再纯洁的爱情其实也包含着亲近的欲望。至于婚姻，我想一想，不过是从法律上保证两个相爱的人共同面对家庭的责任。你这个年龄对成家没想象也是正常的。
我爸爸结过一次婚，是张爷爷介绍的，只维持了不到两年。
我倒是很想知道何元平过去的生活。什么时候的事？
20年前吧，他捡回我之后，两个人就离婚了。也许那女人不喜欢我，否则她那么好相处的人，没理由跟她离婚啊。
你别这么想，婚姻维持不下去的原因很多，感情再好的夫妻也会无数次觉得疲惫。让人走进婚姻的大部分原因是爱情，但维系婚姻走到后来的，绝对不只是爱情。日常生活对于激情就是一种消耗，必须补充进去亲情、责任、相互的信任和依赖。如果没这些东西，真的很难一直到老。
太复杂了，所以我宁愿以后守着我爸爸，生活简单一点多好。
我无言以对。
哎，徐姐姐，我不是有意来给你说丧气话的。
我知道，我有你说，我现在确实对自己的婚姻也没什么信心了。不过我最好的朋友生活在新西兰，他的婚姻很好，家庭幸福，所以没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午后阳光被薄薄的窗纱过滤得柔和朦胧，在地板上投下斑驳光影，安宁而静谧。印象中我只在很久以前和夏云在少女时代这样躺着长谈过。时间过得多么快，我已经是疲惫的中年人，隔着肚子望不到自己的脚尖，等待一个孩子的降生，对未来充满疑虑。我们都有些疲倦了，迷迷糊糊睡着，手机突然响起，我探身拿过来接听。
徐女士，请问你在家吗？
我疑惑地反问。您是哪位？
我是沈阳路公寓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小刘。
哦，小刘你好，我目前不在那边。
那你家房子里住着谁？
空着呀，没有人住。是不是漏水了？他急急地说。
麻烦你赶紧过来一下，你家临街窗台坐着一个女人，看情况似乎是想自杀，楼下现在有很多人围观，我们已经报警，警察和消防员都来了，上楼叫门无人应答，也不敢擅自撞门惊扰了她。
我吓得一下站了起来。我马上过来。慈航也惊醒了，疑惑地问。
喂，慢点，你动作不要这么生猛，出了什么事？
我拉着他出门，去车库的路上告诉他刚接到的电话内容。
是有人擅自闯进你那边的房子，而且要在那里跳楼吗？这也太奇怪了。
我心乱如麻，先过去看看再说。我带着慈航开车过去。沈阳路公寓本来就位于市区热闹地段，现在楼下果然围了大批路人，全都保持着仰头向上看的姿势，不少人举手机拍摄着。几名警察维持着秩序，消防车停在楼下，另有电视台记者扛摄像机在采访。一名路人近乎兴奋地说，
对对，是我最先看到他的。
物业工作人员和一名警官迎上来。
徐女士，你总算来了，快看看，认识那个女人吗？
时值盛夏，午后阳光炙热，光线明亮耀眼，抬头看去几乎睁不开眼睛。只见八楼我家客厅窗台上坐着一个女人，长发红裙，两条腿搭在外面，修长笔直。我看不清面目，但马上意识到我一路上猜的没错，那是玉永文。
若离于爱，青山骆驼著，演播古嘉莹，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